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2日，星期二，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想要上市的SHEIN去年的利润比 H&M 多了多少？面对电动车市场的新玩家小米、华为和极客等等厂商，又有了怎样的新动作？ OpenAI 为什么还不愿意开放能够克隆说话者音色的 Voice Engine？ 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几条最新鲜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SHEIN去年净利润翻倍。根据金融时报3月31日的报道，跨境快时尚电商 SHEIN 去年的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达到了450亿美元，同时他们的净利润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了2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倍，是 H&M 去年利润总额的2倍多。去年11月， SHEIN 在美国秘密提交了上市申请，但是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没有对 SHEIN 的申请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也在寻求去伦敦上市的可能性。另外，虽然 SHEIN 已经将总部从广州迁到了新加坡，但是由于大部分的经营活动和供应链都是在国内，因此 SHEIN 在海外上市还是需要得到国内监管部门的批准， SHEIN 的上市之路也一直不太顺利。不过有知情人士表示，国内的监管机构将会在未来几周之内批准SHEIN海外上市的计划，如果能够成功过关，SHEIN的上市将会成为近些年来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 OpenAI 公开语音模型与微软计划合作建设千亿数据中心。3月30日， OpenAI 在官网上公开了他们的语音模型 Voice Engine。根据介绍，这项技术可以通过15秒的音频样本和文字输入克隆说话者的音色，并且将其实时的翻译成多国语言。不过和 Sora 一样， Voice Engine 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产品，目前只针对少部分内测用户开放。 OpenAI 表示，他们在2022年底就启动了 Voice Engine 的研发工作，但考虑到合成语音有被滥用的潜在风险，一直没有正式发布。目前 Voice Engine 主要是用来支持 OpenAI 文本到语音的 API 接口以及 ChatGPT 的语音朗读功能，未来他们会根据小规模测试的结果再来决定是否要大规模开放这项技术。另外，根据 The Information 3月29日的报道，微软正在和 OpenAI 讨论一项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计划，这个项目的总成本可能会高达11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成本将会被用来采购 AI 芯片，主要花费是由微软来承担。小米汽车交付时间延长，华为智界 S7 计划在4月重新发布。根据36氪的报道，随着销售数据的增长，小米汽车的交付周期也在延长。小米汽车 APP 显示，现在预定小米苏7预计交付时间最短需要4个月，最长则需要27周，也就是要排到半年以后。3月31日的晚上，雷军在微博上表示，由于他们在创始版现车的订购过程中识别并且拦截了部分异常订单和黄牛订单，所以小米苏7创始版现车将会在第二天中午开启第二轮的加售。不过在当天开售2分钟之后，订购页面就已经显示为售罄的状态。界面新闻分析认为，小米苏7在销售火爆的同时，产能同样面临考验。与此同时，定位和小米苏7比较接近的智界 S7 也迎来了他们的最新进展。3月30日，华为高管余承东在微博上表示，智界 S7 已经开启大规模交付。智界 S7 是华为和奇瑞合作的首款智选车型，但在去年11月发布之后不久就卡在了交付环节。有知情人士对财新表示，华为计划在4月重新发布智界 S7， 产品的细节可能会有所调整。财新的分析认为，20万到30万元纯电车的市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智界 S7 瞄准的是这个细分市场的标杆特斯拉的 Model 3。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已经有多款实力强劲的新车型加入到了竞争当中，比如极客的007、001、小米苏7等等。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车型能够从特斯拉的手中抢走多少市场份额，但他们之间激烈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那除了小米和华为的动作，吉利旗下的电动车品牌极客宣布007车型的后驱增强版正式上市，售价要比小米苏7的起售价低了接近10000元。亚马逊耗资15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根据彭博社3月28日的报道， 亚马逊计划在未来15年内投资接近1500亿美元来建设数据中心，以此来应对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其他数字服务需求的激增。根据彭博的统计，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亚马逊已经承诺斥资1480亿美元在全球各地建设和运营数据中心。他们计划扩建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和俄勒冈州现有的数据中心，并且进军美国密西西比州、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等等新的地区。彭博社的分析认为，亚马逊数据中心的扩张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数据库等等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且在云服务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目前亚马逊的市场份额大约是第二名微软的两倍。去年由于企业客户削减成本， AWS 的销售增速也创下了新低。当客户预算恢复的时候，亚马逊希望有足够的土地和电力来建设他们的数据中心。 F1 所有者计划收购 MotoGP。根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28号的报道， F1 赛事的举办方自由媒体集团预计将以超过4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世界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 MotoGP 的母公司。如果交易完成，自由媒体集团将会同时拥有汽车和摩托车两大赛事。上个月，自由媒体集团公布了 F1 的2023年的年报，财报显示2023年 F1 总收入超过了32亿美元，相比上个赛季增长超过了两成。 F1 首席执行官表示， F1 已经连续第四年成为社交媒体上增长最快的赛事。36氪的分析认为，自由媒体集团可能考虑将 F1 和 MotoGP 整合在一起，打造一个超级赛事周末。根据 MotoGP 在2022年进行的车迷调查显示， MotoGP 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忠诚的车迷群体，超过 82% 的车迷关注这项运动已经超过了6年，并且他们每个赛季都会观看超过15场比赛。自由媒体集团看中的正是这些车迷以及 MotoGP 赛事的增长潜力。不过这笔交易也很可能会面临监管的审查。私募股权公司 CVC 资本曾经同时拥有 F1 和 MotoGP， 但是由于欧盟监管的压力， CVC 被迫在2006年出售了 MotoGP。 有律师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考虑到两个赛事的历史和合并后的规模，无论是在欧盟还是在英国，反垄断调查都是有相当大概率会发生。美国参议院预计推动修改众议院 TikTok 法案。根据华尔街日报3月31号的报道，美国参议院计划对众议院最近通过的 TikTok 法案进行修订。这个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这个短视频应用可能会在美国被封禁。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修订可能包括扩大该法案的应用范围，不专注于直接禁用 TikTok， 而是赋予商务部权力对其他也存在安全问题的社交媒体进行审查，或者延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期限。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修改的目的是为了让这部法案在被字节起诉之后，在法庭上更加站得住脚。 TikTok 此前曾经表示，如果法案正式实行，会起诉美国政府。目前参议院还没有确定针对这部法案的投票时间。美国国会禁止员工使用 Copilot。 根据美国数字媒体 Axios 3月29号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禁止员工使用微软的 AI 助手 Copilot。众议院的首席行政官表示，网络安全办公室认为 Copilot 的现在的商用版本存在安全漏洞，可能导致众议院的数据会泄露给未经授权的云服务提供商，因此他们会把 Copilot 从所有众议院的 Windows 设备中移除。去年美国众议院也曾经对使用 ChatGPT 进行了限制，并且禁止使用免费版的 ChatGPT。 微软表示，他们了解到政府用户对数据安全有更高的要求，并且计划在今年夏天推出适用于政府工作的 Copilot 的版本。众议院则表示，他们会在新版本推出之后进行评估，来判断是否能够满足安全使用的标准。美国电信巨头 AT&T 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根据路透社3月30号的报道，美国电信巨头 AT&T 上周六的时候宣布，他们正在调查一起大规模客户数据泄露事件，超过7000万个现有和过往账户的信息可能已经被泄露了，内容包括客户的姓名、地址和社保号码等等。不过 AT&T 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些数据可能来自2019年或者是更早的时间，目前还不能确定泄露的源头是公司自己还是第三方的供应商。AT&T 还表示，这次泄密没有对公司的运营产生影响，他们已经重置了现有客户的账号密码，并且将会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受影响的客户支付一定的费用。 彭博的数据显示， AT&T 是美国第三大无线运营商，他们的无线 5G 网络覆盖全美国大约 2.9 亿人口。今年二月的一次事故导致数十万名用户手机信号中断，并且引发了联邦政府的调查。当时公司将故障归咎于技术问题，而并不是恶意攻击。三大行去年亏损收窄接近九成。根据界面新闻三月三十号的报道，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南航、东航和国航去年的总亏损额降低到135亿元以下，同比2022年的上千亿元的亏损收窄了接近九成。国航是去年三大行中亏损最少的，在总营收重回千亿级规模的情况下，他们的净亏损仅有10亿元左右。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相比于欧美主要航空公司在去年都获得了正向利润，国内三大行还处于亏损当中，主要是因为国际航线恢复滞后。相比其他航空公司，三大行的国际航线占比比较高，原本非国际航线的宽体客机现在只能转投国内航线，导致国内市场运力过剩。不过国际航线也正在加速恢复当中，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三月底，今年出入境的航班量超过150,000班次，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的70%左右。清明假期的出入境机票预订量也已经超过了47万，其中中国大陆往返新加坡的机票订单量涨幅是最明显的，飞往日韩的票价也有所下降。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想来问问你，你在即将到来的清明假期有自己的出游计划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的出游目的地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乐乐、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